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，守夜者二，黑暗潜能。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二十九集。一只脚的猴子。林默沉吟道，此时他的大脑里无数的知识点在不停地翻滚，就像计算机最终落定了计算结论一样。然后他突然说道，我知道了，不是什么三笑牙刷，而是山魈。山魈是什么鬼啊？萧朗问道。对，山魈就是一种鬼。山魈在神话传说之中是山里边的独角怪兽，山海经里就有提到过，而且民间还有传言，山魈一只脚，人面猴身，会变面容。哎呦我去，这说明他真的会易容啊，不然不会在身上纹这么一种鬼，而且还叫这个名字。林默说，是的，我们之前的推断看来都是正确的。
可不可以从公安部禁毒局的涉毒人员信息里找一些线索呢？
程子墨问。不，我觉得他不是在吸毒。一来吸毒不可能一周时间都不犯毒瘾，二来没有必要使用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注射器。不管他在注射什么，这个三角形的针眼是可以坐实和他谋杀幽灵骑士有关的关键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聂之轩推门走了进来，
结果出来了。
萧朗提回来的拉面盒上提取到了女性 DNA， 和我们在赵元被杀现场提取到的女性 DNA 认定同一。
行了，那抓住他就没错了。
萧朗拍了一下桌子，我们之前的分析全部正确，他不仅会易容，不仅和幽灵骑士被杀案有关，更是杀害了赵元等五个人，是不是可以申请通缉令了？
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命案逃犯，下通缉令自然是没有问题。不过既然和幽灵骑士挂上了钩，我觉得咱们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要放长线钓大鱼。
他用诺基亚手机，似乎和幽灵骑士有着同样的渊源，但是为什么又去杀了幽灵骑士呢？
你们带回来的录音我听了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女孩说，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，山魈有一天突然心情不好，还用针头扎床板。
记得呀。
那段时间不正好是幽灵骑士被杀的时间段吗？
哎，我明白了，有组织性的犯罪，灭口。
萧朗又是一蹦三尺高。林默点了点头，对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。
唐当当指了指电脑屏幕，
这应该就是他本来的样貌了。
辖区派出所申请了物证调取通知书，从美服美发造型店里提取了店内的视频，根据程子墨的指示，唐当当锁定了山魈的影像，并且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处理出了较为清晰的山魈正面像。这一趟的侦查可以说收获颇丰，很多怀疑都被证实了，也搞清楚了山魈和幽灵骑士大概的关系，甚至还找到了山魈本来的面目。虽然现在山魈不知所踪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为下一步布下天罗地网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。聂之轩左看看右看看，大家一句接一句的，让他连话都插不进来。见大家都说完了，他连忙补充，子墨带回来的针孔擦拭物没有找到人的 DNA， 微量物证也真的是很微量，现在考虑微量物质里边可能还有类似欧卡珠的成分。
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现在只是考虑啊，不能确定。这是一种病毒，就是灭活的病毒。聂志轩说，水痘带状疱疹的疫苗里就有这些。
疫苗？
林默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干嘛呀你这是？
萧朗被吓了一跳。你又要和之前的新闻报道连接上了是吧？啊，那个崔大姐不是说了吗？和疫苗没关系，不然有关部门早就查出来了好吗？
说完 肖朗还眨巴眨巴眼睛，坏笑着。他偷偷地把崔阿姨改成了崔大姐，想占一占林默的便宜。
当然，这个位置发现疫苗成分非常不合理，微量物证那边也强调物证量太小，他们只是猜测，并没有下达结论。
聂之轩不明就里解释道。林默没有说话，他低头思考着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唐俊推门走进了数据实验室。
你们看看，我给你们带谁回来了啊？
大家一起转头看去，门口站着一个身材瘦削、英俊挺拔的青年，他穿着一身整齐的制服，胸口别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守夜者的徽章，抱着一摞卷宗，正在笑盈盈地望着大家。这不是肖望，又是谁呀？
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唐当当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甚至碰翻了键盘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边直打转。
肖朗显然注意到了唐当当的情绪变化，他把卷宗夹到腋下，腾出右手摸了摸当当的后脑勺，微笑着说道，
当当同学，这是怎么了？
唐当当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眼泪瞬间滚落了下来。
哥，你回来了。
坐在桌角的肖朗跳到了地上，一样高兴的手足无措。
嗨，大小姐啊，这是喜极而泣。
成语用的不错。
聂之轩抱着胳膊笑着说，
那必须的呀。
肖朗下意识的把胸口的守夜者的徽章扶正。肖望注意到了肖朗这个小动作，开心地说道，
不错啊，瘦小子啊，听说这里边就属你进步最大了。
我？嘿，我哪有啊，最近啊，我都是为林默马首是瞻的。
肖朗挠着后脑勺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那只是不时之需，唐老师都给我们介绍过了，从盗音案的整理和发现来看，真正的策划者非你哥哥莫属。
程子墨抓住了重点，哟，肖朗还会谦虚啊。
肖朗嘿嘿地笑了两声，
肖望扶了扶唐当当，然后递给他一张纸巾。
我们大小姐的本事现在可算是找到用武之地了啊！我听组长说，几件案件的关键点都是在当当这里突破的。
唐当当抽泣着说，
都是林默把控的。
肖望向前走了几步，走到了林默的面前，两人身高身材相仿，这样站着也正好是四目相对。肖望用肯定的眼神对林默说道，
我也听唐老师说了，你记忆力超群，逻辑分析能力超群，勇气和智慧并重，还掌握心理分析能力，这些潜质都是一名刑警最需要的潜质。以我刑警学院的老师雷米的说法，你是一名可遇而不可求的好刑警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
王哥，对不起，我之前的失误导致守夜者差点错失了你。
林默有些内疚，
说什么呢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
肖望又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
哎哥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，最需要的潜质，最需要的潜质不就是忠诚吗？
肖朗故意岔开话题，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，
忠于党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法律啊。
不错，誓词记得倒很清楚。
肖望满意地看着弟弟，
那你忠诚吗？
那必须啊。
肖朗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但是突然又意识到哥哥所指的是因为自己打赌才加入这支队伍，于是他尴尬地搓着手，
其实吧，我是考虑到这老肖说的也不错，我这体格不当警察，这不有点浪费吗？哎，你知道，我打小啊，就害怕浪费东西。
你可拉倒吧，啊！
当当，几个月没见到肖望了，见着了就哭到现在啊，啊，没别的要说的吗？
唐俊心疼地把女儿揽在了怀里。 唐当当从一开始就没注意到萧望是被自己的父亲领来的，此时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失态了，于是红着脸抽泣的摇头。聂之轩问出了大家心中最想问的问题，那就是这几个月萧望去哪儿了。萧望抬眼看了一眼唐俊，他笑了笑，
这件事啊，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，如果要写成小说的话呢，那得用专门一个章节来说，不过即便是要说也要等到下一章来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怕是有一个更加急切的任务。
又有任务了？哎，你是因为这个任务才回来的吗？不过那个会易容的三笑啊，不，那个是山魈，我们还没抓住呢。
怕是没那么容易被抓住吧，林默说。也不是因为这个任务回来的。
萧望看了一眼唐俊，又指了指自己拿进来的一摞卷宗，
只是我的那条线暂时也走不下去了，我那边也出了一些小事情，于是组长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先把我召回来，我回来的时候恰巧碰见了这个案件。
什么案件啊？陈年积案啊？不像啊。
萧朗翻了翻崭新的卷宗封面，
不是，前两天刚发，失踪案。
哎，是不是那个美女主播呀？
程子墨指着萧望。
对，不是有不小的社会影响，也不会引起组长的注意。
哎，什么美女主播呀？啊，老爷自己注意到的，老爷还看美女主播呢？
萧朗显然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。
臭小子啊，瞎说什么呢？这事儿啊，暂时呢只能作为失踪案件办理，并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立案，但是毕竟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如果不搞清楚难以向网民交代，而且后期现场勘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异状，这才让组长下定决心把这个案子接过来。
那是一个人气挺高的主播的，所以昨天在微博上也上了热搜。我也是在看监控视频的时候无聊才刷了一下微博，那个直播视频的确挺恐怖的，而且评论里边也有各种脑洞，不过并没有看出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异状。
我就特爱看恐怖的，那还等什么呀？哥，快跟我们说说吧。
画面里是一个狭窄的卧室，除了一张床一个简易的衣柜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摆设，可以推测摄像头以及电脑应该是安装在床对面的桌子上。房间虽然狭小，但是打扮的很淑女风格，整体粉红色的格调，再加上几个卡通玩偶的点缀，让人感觉到这是一间少女的闺房。一个皮肤白皙浓妆艳抹的美少女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坐在床上，面对着摄像头，睡衣的深 V 领子几乎暴露了她一半的胸部，而她的脖子上还戴着一枚黑色十字架形状的吊坠，在雪白的胸前来回的晃悠，也因此显得更为诱惑。她时不时地蜷起双腿，不经意地露出下半身穿着的三角短裤，在桌子前面调整好了摄像头的角度之后，她便开始搔首弄姿地一边唱小曲儿，一边操着不标准的台湾腔和观看直播的网友聊起天来。这种聊天像片段式的回答问题似的，没有任何的主旨，然而从视频的片段来看，不停有虚拟礼物从屏幕上冒出，每当冒出一个大件的时候，美少女就会做出一脸痴迷的样子，说哇塞兰博基尼哟，谢谢你啊大柱哥，给你100个么么哒。极其造作嗲腔让萧朗一阵阵犯呕。萧朗无奈地堵着耳朵，
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正题啊？子墨说的对，真是太恐怖了。
快到了，我说的不是这种恐怖。
程子墨挥了挥手，话音刚落屏幕上一片漆黑。
哎，完事了？
聂之轩有些莫名其妙，萧朗不以为意地指了指正在倒退播放视频的屏幕，
他们说的是右下角这个影子吧？
厉害臭小子啊， 我也是看到网上的截图评论才发现的。
肖朗说完，又把视频的最后一段重新逐帧的播放。从一帧一帧的画面之中，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影子从画面中的床底下伸出手来，直接伸向了桌子下方，紧接着画面就中断了。唐当当说道，
这个不用处理也知道，应该是一个人躲在床底下关闭了电脑电源。
肖旺点头。肖朗朝程子墨凑脸过去问他，
就这个呀？哎，大小姐都不觉得恐怖，你觉得恐怖什么呀？
没觉得呀，评论里面猜的东西比较恐怖而已。
程子墨蔑视地看了肖朗，
你不觉得恐怖的东西我都不觉得恐怖。
完事儿了，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
肖朗见肖旺没有继续展示材料的动作，他失望地说道。
肖旺说，里边这个人呢，是本地人气最高的直播主播之一，网名叫做兔萌，真实姓名赵金花。
这反差有点大，黑。
肖朗捂着嘴笑。这个直播中断之后，几个经常给他打赏的人尝试去联系他，一直没有联系得上，于是一个忠实粉丝就报了警。
报警是对的。
聂之轩抱着胳膊点了点头。南安警方很快就核实了赵金花的身份。
肖旺在屏幕上播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女人，皮肤蜡黄，三角眼，塌鼻梁，脸颊上甚至还有几块色斑，带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的吊坠。
我靠，这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这太不可能了吧。
眼神是一样的。林墨摊了摊手。
程子墨嚼着口香糖说，化妆了，视频还有美颜滤镜，所以有一点变化是很正常的。你们呢，这个叫少见多怪。
这还叫一点变化呀？那帮傻子要是看到他本来的面目，还打不打赏啊？这绝对搞得欺诈呀。
肖朗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赵金花，女，28岁，安桥县安山镇第一村民组村民。
肖旺没有搭理肖朗，他继续介绍当事人的情况。
已婚，丈夫是同村村民，比他小6岁，两人育有一女，今年3岁。2年前，也就是赵金花生产后的一年，就到南安市来打工，留下丈夫和女儿在村里独自生活。10个月前，赵金花开始使用直播软件进行直播，并且以此来维持生活。根据邻居的反映，最近一段时间，赵金花经常带陌生男子来住处厮混，也不避讳，男女关系非常混乱。警方去其户籍所在村庄调查的时候，也听闻了关于赵金花的传闻。
没有美颜的情况下，那还不得见光死啊？看来啊，这化妆技术很高啊，不比山肖差吧？
肖朗不依不饶地吐槽着赵金花的相貌。
肖旺继续说道，赵金花被确认失踪之后，警方对其丈夫和女儿进行了调查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是其丈夫还是吐露赵金花在1个月之前向他提出了离婚，并且允诺老家的房子和孩子都归丈夫，但是她并不承担抚养费。她的丈夫出于多年的夫妻情感没有同意，于是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搁浅了。警方对其的直播账号进行调查，发现她除了每个月提取出少量用于生活的金额之外，其他的赏金都没有提取，仍然以虚拟货币的形式存在。其账号里边的打赏金兑换成人民币的话，多达500万元。
我靠，500万！
肖朗惊愕的合不拢嘴了，
这1个月50多万的收入，这傻子还真够多的呀。
聂之轩说道，
我和肖朗一样看不懂这种直播呢，就是在那边坐着聊聊天，凭什么能赚到这么多钱？这和不劳而获有什么区别？这是因为我们国家闲人太多了，还是因为社会的病态啊？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直播能满足这些打赏的人什么东西。
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有一些直播呢，还 还是很有营养，很正能量的。有才艺、有学识的人通过直播来推广自己的学问和三观，并且获取相应的报酬，这个还是很好的。不过呢，也确实有很多直播非常无聊，有的就是为了博取眼球，扭捏作态，甚至违法乱纪。直播这个领域，鱼龙混杂，当然，鱼多，龙少。
程子墨说，我们不是说直播不好，只是对无聊病态的直播还有这么大的市场感到费解，有那个时间多读读书不好吗？
聂志轩摇头。
林墨则说道，我倒是觉得呢，他不提现的这个行为比较有意思。我分析，他既然已经坚定了离婚的立场，为了这500万不会在婚姻官司中扯上麻烦，所以一直不提现。毕竟虚拟货币有它的隐蔽性，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太好确定虚拟货币的分割归属。
你是说她丈夫可能会对她做出不法的事儿？
并不排除。林墨分析的动机呢，也是我们担心的。其实现场勘查也有一些异状。
肖朗在大家讨论直播的时候一直没说话，在这个时候他接着介绍，
在去赵金花老家调查之前，警方先是到了赵金花所在的南安市临时的居住处，是一个自己租的一居室。在视频里我们能看到这里就是他的卧室，可以看得出赵金花还是非常讲究卫生的，所以警方在他的家里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，除了纸篓里边的东西，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。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二》，黑暗潜能，由磨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